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将近半年，仍然没有停息的迹象。那么近期的抗议示威活动进入了大学校园，而且呢，暴力势头不断的扩大，香港局势进一步波及了台湾。台湾十多个学生和公民团体11月15号在台北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前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及抗议香港警察校园暴力的活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谈到香港局势的时候表示，香港如果倒下去，台湾将会是下一个。与此同时，台湾教育部日前紧急接回了部分在香港大学就读的台湾籍学生。那么香港动乱的局势何时能够停息？另一方面，距离台湾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竞选的各方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竞选造势宣传。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如果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明年的大选中当选，那么台湾的主权可能会一直倒退，退到什么都没有。与此同时，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则是表示，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才是两岸交流的定海神针。那么香港的局势或成为台湾大选增添何种变数？海峡论坛今晚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李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那么首先就我来介绍今天晚上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那么今天呢，我们谈论香港还有台湾内部选举情势，我们就请到了对这两方面都非常有研究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讨论今晚的话题。范教授你好。
博弈好，林森好，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林森
好，感谢博弈的介绍，也欢迎范世平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节目。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德良先生从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总部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蔡先生。
主持人、观众、范教授，大家好。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个人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近期进入大学校园，而且呢，暴力势头不断的扩大，香港的局势进一步波及到了台湾。台湾十多个学生和公民团体11月15号在台北的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前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以及抗议香港警察校园暴力的活动。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谈到香港的局势的时候表示，说香港如果倒下去，那么台湾将会是下一个。与此同时，台湾的教育部日前紧急接回了部分在香港大学就读的台湾籍的学生。那么香港的动乱局势何时能够停息？这是我们今晚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问题就先请在华府的蔡先生来谈一谈。那么自从这个香港啊11月11号这个之后啊，这个这种暴力的这种情况呢，反而是更加的扩大了。能不能评估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因为这个港府的这种镇压的程度更加的加强了吗？
我想最主要是这个抗议的群众啊，或者是说泛民派，或者是说勇武派，他们对这个北京中央的那个态度啊表示失望。因为那次之前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也好，这个韩正这个副总理也好，都接见了这个林郑月娥，对他表示支持，对这个香港政府目前的做法表示支持，对香港警察单位的目前的做法表示支持。 那么我想这个一般的一些勇武派的年轻人觉得说这个必须要再做一点表示才可以这个对这个北京有施压，所以这个暴力，我觉得是暴力情况升级啊，是不是整个有扩大？因为目前从一边的信息看起来还不确定，就是说是不是整个范围有扩大，还是只是说这个暴力升级？不可以确定暴力是升级的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对这个香港的经济情况也好，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也好，对这个一般的这个日常活动哈，都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其实这个是非常对香港整体是很不好的。
嗯，我还想加问一句啊，就是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也提到的，就是这个驻港的解放军这个出来说是自发的来帮助清扫这个抗议现场的一些杂物或者一些设置的抗议者设置的这种障碍等等，那么可能引发了一些争议。您本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他不是出来清理他周边的东西，并不是说这个扩大这个他的这个势力范围或警戒范围啊，所以目前看起来还看不出来说他们是不是有准备动用这个解放军来做任何的这个主要的任务，或者是说有把武器拿出来或者担任这个安全警戒这种任务，那倒还是没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看法是认为目前还没有这个迹象，那只是做一些亲民的动作，让一般的民众觉得说其实解放军在香港不只是有这个军事任务啊，还有这个亲民的一个动作。嗯，
好的，接下来请教人在台北演播室的范教授。那么范教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台湾教育部啊，在最近是紧急的接回了一部分在香港就读的台湾的这样的大学生。那么台湾当局的这个教育部的考量是什么？这样做？
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香港的中文大学它率先宣布了。这学期的这个课程呢就到本周啊，就应该说上周就开始结束了啊，因为香港中文大学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严重的警民冲突的一个学校，那之后我们看到其他的香港的相关的大学也都比照办理了，等于说这个学期结束了，那加上这个学生跟警察之间的互相的这个冲突越来越激烈了，所以我想台湾政府也配合这些学生，他们因为学期结束，那赶快把他们寄回台湾，拿来避免呢这个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有一些意外发生。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香港这个中文大学的中国大陆的学生呢，也都是透过这个这个船只来接送啊，也都离开了这个中文大学。那台湾的学生大概也是一样的离开啊。不过我这边比较讲，就是说这几年香港它的确呢，用很优渥的一些奖学金，那吸引了台湾很多的优秀的学生到香港的大学去就读。他们可能本来都可以上台湾的台大啦，或者是清华、交大等等，他们这个舍弃去香港。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比较国际化，而且他们香港的大学都是用英文来教学，而且他们在全世界排名都是相当的甚至比台大还要在排名在前面。那可是，而且他们的这些家长，我认为一般都是对这个中国大陆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好感的啊，甚至我认为在政治立场上可能是比较偏国民党、偏蓝营这一块的，所以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子女呢能够透过香港未来能够走向中国大陆或者是到其他的国家去发展。但是这一次的事件，我觉得对这些家长来讲，他们大概是很难以想象，就本来认为香港的条件各方面都比台湾好，就想不到现在的香港反而是陷入到一个动乱啊，那学生呢在那边就学好像也有很多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我们台湾的教育部也协调了台湾很多的大学啊，包含台湾的新竹的交大、清大等等，就是这些同学如果他们愿意回台湾来念书的话，那可以提供他们协助，就是停止在香港的学业，然后转来台湾就学，来避免中断他们的学业。所以我觉得这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些家长啊，其实他们在台湾应该都是我认为中产阶级以上啊，甚至中高阶级，他们才会希望子女能够到香港去啊，去有个新的突破。可是我觉得从这次的运动当中，他们大概也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震撼，那是可能也会采取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请蔡先生来谈一谈，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莉女士，她在谈到香港的时候说，她说如果香港倒下去了，台湾会是下一个。她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你对她这个说法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美国人或者美国外交单位的一贯思考方式，就是认为说对 要对付这个中国啊，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啊，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四个这个单位啊，就是新疆、西藏、香港、台港澳啊，还有台湾啊，就是一个四个美国的筹码，可以对付这个中共中央的一个方式，就是人权也好啊，民族自由啊也好。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跟其他这三个单位都不太一样。最主要就是台湾是算是比较一个在外面不受北京政府控制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北京在处理这个对台湾的问题上，跟其他这三个地方都不一样。那么因为北京事实上对这个新疆啊，这个西藏啊，或者香港是有完全的控制，他们只是要不要用，做到什么程度而已。所以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只能说，这个讲法是有点在台湾是有制造亡国感。我们讲芒果干制造亡国感，那么制造这个美国可以这个可以操作的一个空间。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台湾的角度就有点是在骗选票的样子。因为事实上在台湾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虽然台湾跟香港非常接近，非常有影响，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个目前这种情况是完全不适用的。但是很可惜的，美国的相关单位还是继续操作这个可能性，让这个台湾的有一些人被欺骗，觉得说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要极力的反对这个中国，反对这个。其实是以美国的正确的想法，就是像美国的副总统讲法，就是说我们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执政的方式，而不是反对中国。但是在台湾已经操作成反中国，这是完全是相反的做法。
那么台湾实际上无论从政治和军事方面，它目前是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实体。
是。
好，接下来请台北的这个范教授，同样来评论一下这个刚才提到这个黑烈女士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就像她所说的那样，就是说今日之香港就是明日之台湾？
的确，我认为就是说，我也赞同蔡会长的说法啦，就是台湾跟香港事实上是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包含我们到台湾它有自己的国防，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跟日本的关系虽然没有邦交，可是相当的紧密。那美国也提供台湾相当多的武器啊，包含我们看最近卖了台湾 F-16V 的战斗机啊 ，M1A2 的装甲车等等。所以我认为说，台湾跟香港等同来看，当然是不太一样的。特别是香港在1997年已经回归了，回归中国大陆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那基本上它没有任何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权的可能性吧？哈，那这个整个的经济又跟中国大陆连接在一起，现在这个大湾区的概念啊，港商澳大桥基本上它已经是变成中国大陆基本上是连在一起了啊。过去可能还有一个没办法完全连接，现在当然新界的部分也都连早就是跟香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就从地理上来讲啦，从它的经济上来讲啊，或者从政治上来讲，它不太可能跟台湾相提并论啊。那台湾基本上它的因为台湾海峡让台湾跟中国大陆是完全隔绝的啊，所以说加上台湾它基本上具备了所有主权国家所具备的条件啊，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基本上都具备了，所以我觉得两者当然是不太能够相提并论。但是为什么会产生刚才所讲的亡国感啊？当然就是因为会有一种唇亡齿寒的心理了啊。心里面来讲啊，从这个感情层面来讲，因为习近平今年1月2号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那这个东西当然过去一国两制当然是中共长期以来对台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到大陆也都知道。台湾人不喜欢一国两制啊，实际上一国两制提出来的时候，连当时的总统蒋经国都反对啊，所以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啊。那我们看到韩国瑜先生也承认一国两制没有市场，他也说明了。可是习近平为什么把他提出来啊？本来他是悬之高阁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匾额一样啊，但现在习近平好像把它落实了啊，而且他提出了两制台湾方案，这让台湾就开始紧张了啊，好像从过去只是一个要可能是未来式，现在变成现在进行式了啊。那这是产生一个隐忧。第二个当然就是香港的反送中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唇亡齿寒嘛，因为香港的很多的这些像这个何韵诗啦，这些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名誉人士也跑来台湾啊，也跟台湾的这，因为我们知道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后来对香港的雨伞革命是有相当的紧密的联系啊，就变成2014年那一年，让台湾跟香港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开始紧密起来了。啊，虽然我们知道政府之间的互动没有那么紧密，可是社会层面啊，那加上后来整个的香港，包含像今天晚上 在中正纪念堂也有一场台湾民众的一个所谓演唱会，找了很多董事长乐团，目的就是在声援香港的反送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心理层面会觉得，哎，如果今天一国两制好像真的要实施了，那这个习近平已经提出来了，而香港现在呢的一国两制呢是走向一国一制，而且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结果是如此的啊，这个紧张啊，然后民众跟政府之间的对立这么紧张，然后警察的暴力执法这么多粗鲁啊，我们看到在香港的一个中文大学，一个晚上2356发的这个催泪弹。啊，这不可思议的啊！然后我们看到，甚至在这个最近韩国的 KBS 电视台，他们访问了一位匿名的香港警察，他自己都承认有两起香港的这个女生遭到这个警察在警署遭到性侵。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媒体也报道，一位这个被性侵的一个女生还怀孕，孕了堕胎。就这些新闻，这些东西让台湾听到不可思议啊，相当的令人发指。所以大家会感到一种恐惧感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恐惧当然来自于就是说，如果香港都如此，而习近平却要让台湾接受一国两制，那台湾当然要采取强硬的反对的声音嘛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反而现在反对一国两制已经变成是台湾蓝绿的共识了，包含连这个韩国瑜先生也是提出这样的看法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恐怕是中共所始料未及的啊，就是说这场如果说蔡英文的这个民调在今年本来去年都是输韩国瑜的，就今年这个反而超越了，而且目前看起来大概都超越了13%到15%，那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助选员大概就是习近平那他的确是帮了蔡英文很多。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的记者会中有说，他说被捕的很大比例的一部分的这个群众呢是年轻人呢。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这次出来反而要跟这个政府或者北京做这种不合作的抵抗的都是年轻人？难道为什么那么大陆跟这个香港方面难道没有想说，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对于中国大陆的认同感、中国的认同感会是如此的低落？那他们想要推这个爱国教育，会不会只是适得其反？另外，我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澳洲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白杰明，他说，正是因为北京与香港政府的愚蠢，才造成了香港现在不可收拾的混乱。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北京跟这个港府到目前还没有一个体会到香港目前乱局的一个根源，同时也不想要跟这个抗议的民众真正的对话？以上几个问题请教蔡德良会长。
第一个就是说，我想主要就是在北京的思考方式跟在美国或者香港的思考方式都不一样。那么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最重要是要稳定，最重要是能够控制。那在香港的想法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能够有一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这个真正反映出民主的社会的制度跟方式，能够反映出他们的心声，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整个过去几乎半年来的一个整个情况来看的话，一开始其实是全民参与的比如说有100万或200万这个示威者，其实那绝对不只是年轻人，所以大家都出来了。那但是后来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香港政府呢撤回这个送中条例。那为什么会撤回呢？他觉得说，因为你有行动，因为你有暴力，所以呢香港政府最后就服从。因为你要知道，一开始有那么多人在这个示威的时候，其实香港政府并没有让步，是后来有暴力升级的现象以后，香港政府才让步，后来北京政府允许香港政府把这个送中条例撤回。所以呢，后来大家觉得说，我必须要用暴力才可以达成某种目的，我必须要用暴力才可以让这个行动，让这个运动的这个所要的目的呢能够达成。所以他们希望在这后来的五大诉求呢，能够因为暴力的行为能够产生一个效果，否则呢就是一直都没有效果出来。所以这种情形下的话呢，他们就认为说，就必须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那因为你知道暴力的东西，你要执行的话，一定是年轻人来做。所以大家其实呢，北京或者是华府在美或者是台北在看的东西，其实是这些人的做法、这些做事的方式， 这些东西、这些资源从哪里来，是谁花这个钱，是后面是哪个社团、哪个团体或者哪个单位提供的财力资源，这个某个程度上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才能够让这个运动持续下去。不是只有年轻人，而年轻勇武派只是认为说他们可以这个在这方面能够做一点事情，让北京政府、让香港政府能够这个让步。可是事实上目前看起来，两边的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完全没有交集。所以不管是这个现场冲突的有多么严重，两边的政府或者两边的想法完全没有交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认为呢，在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与其在街头呢打人头，或不如到选票来讲话。这现在好好的把这个时间空间让出来给香港人民，让他们在11月24号好好的用这个选票表达他们意见，让香港政府、让北京的政府能够知道说香港人民真正的意愿是什么。那所以这个我觉得11月24号这个香港区选举，香港政府一直到现在不愿意宣布停止，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很好的。我希望这个香港年轻人能够给香港人民这个机会，把这个选举直做下去，让这个选票说话，不要在街头继续打人头了，好不好？听不见。
继续升高的一个转捩点的，就是在这个香港，就是有黑衣人进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那么接着呢，就是香港警方也进到了香港中文大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这个大学一般来讲，就是说像即使在台湾都是警察不可进入的，但是呢，在港警呢，他们这个当然港警进入中文大学也引起了很大的非议，但港警说这个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地方去窝藏这些他们所谓的这些犯人啊，这些。那么即使是大学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认为大学如果也是公领域，如果说大学也变这些人想要藏到大学里面去的话，他们有权进到大学把它抓出来。那么这变成是一个最近升级的一个原因。那事实上除了港中大之外，香港警方也开始到了其他各个大学去，比方说科技大学、浸会大学等等。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就是说在台湾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先前台湾至少无论如何警察是不可以进到大学校园的，但香港现在已经这么做了，这是不是也给台湾一些警惕？另外也想请问您的，就是说刚刚我们在前面新闻的影片当中已经看到了解放军有出来啊清扫街道、清扫路面，虽然说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出军营啊，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解放军的一举一动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即使他这一次只是出来出军营，是不是也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大家也这个非常的关注。关于军警是香港的军警的这些动作，您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民众跟警察之间的互相不信赖已经是相当高了啊，就是说我觉得香港过去警察给人家感觉，我们看过很多香港电影嘛，都把警察塑造很正面啦，然后很有纪律啦，而且是非常文明啦。可是跟最近我也不需要讲，香港警察可能也承受到很大的压力啊，包含勤务的加重，那甚至有些警察的家属啊，他们的子女甚至在学校可能也遭受到别人的批评啊。因为的确我觉得香港民众现在对警察的这个看法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很大的差异啊。那当然这跟一些警察的执法的是有点过当有关。例如说11月11号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在街头，当然他们拿了一些废弃物啦，这个堵塞了街头，但是那个警察竟然是拔枪直接射击了那个年轻人。那年轻人他并没有真的要攻击警察，他手上也没有武器，那这个就被别人认为说这个似乎违反的比例原则啊。你可以用这个催泪弹，你要用什么方式去驱离，这个都 OK 的，但是直接拔枪去射击，这个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是觉得这是有点过度了。而且你拿了枪也应该先对空鸣枪产生威吓，没有必要不要去造成这个致命性的攻击。可是为什么那天11月11号这个警察会做这样的动作？而且他只不过是一个交通警察，他的主要工作是要维持交通啊，他也不是专门在维持这个抗争运动的，他应该是请这个专门在负责抗争运动的这个相关的警察来做处理，因为这个不是他专业啊。那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警察他也压力很大， 我觉得他的情绪也失控了，所以双方方面现在情绪都失控了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对立会越来越尖锐。那你刚刚讲到大学，这当然警察会觉得说，这个犯罪哪里有什么那什么地方都应该是没有说啊，有什么地方是空白的，警校园也应该要去执行。这个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他错，但是就是说看你在什么立场，因为我们认为学校它就是一个学术的殿堂，那警察没有必要不应该要进入啊，特别是台湾在过去。因为经历过白色恐怖，所以说也有警察进入到校园去抓人。我记得最有名的就是1949年的4月6号的46事件，那时候的台大跟师大因为有学生抗议啊，那结果呢警察就进去抓人。那时候台大的校长叫傅斯年，他当时对要去抓人的警备总部的副司令彭孟奇，他就说如果你进来之后有学生流血的话，我跟你拼命啊，就是傅斯年要跟这个彭孟奇拼命。当时他认为什么？校园警察不应该进入，也不应该产生流血。所以为什么傅斯年后来备受台大同学的这个怀念啊？他的坟墓都还在台大校园内。我们看到台大每天下课的附中也是纪念傅斯年，就他的那个当时捍卫学生权益的那个形象，到今天依然深植人心。所以今天台湾的警察、台湾的刑事单位是不可以，基本上是进入校园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除非说获得校方的同意。否则的话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在香港他就不是这样啊，他就是甚至直接进去校园里面去啊发射催泪弹，那这点是让台湾民众比较难接受的。
对，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学生们哈、啊，过去他之前的运动都在街头，像游击队一样，现在他们觉得有点什么，捍卫自己的校园啊，就是这个校园是我们的，你警察凭什么进来？所以他变成有一种那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啊，那。当然，因为中文大学它主要是因为它的校园在这个它比较郊区，它有一个桥梁，下面是一个高速公路，所以是有学生啊在那个高速在那个桥上面丢东西，造成高速公路的这个一个很多的交通的阻碍。这个当然我觉得警察可以做适时的处理啊，因为我觉得不要影响大众的运输。但是我没看到有趣现象。我看那个画面是一个学生，后来因为他们就在那个桥上面互相的这个你攻我，我攻你嘛，他的学生家也还是有把东西丢到这个下面的高速公路桥下去。那我看到很多香港的市民好像并不是很生气，还在那边好像还鼓掌还支持啊。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香港民众呢，还不断的源源的把物资送到了中文大学，因为中文大学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他们还送资源进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香港这当然这个考验就是香港民众是不是真的继续支持这些勇武派。如果这些勇武派他继续的破坏 ATM， 破坏这个市容，甚至呢对于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攻击的话，那中产阶级会站出来批评的啊，或者是影响大部分人的交通。但是我目前看起来，但我没有不在香港，我只是自己感觉起来，就是似乎香港市民对于这样的行为到现在为止啊，我不能说没有反对的声音，还是有反对，但是好像还主流的声音还是并不是那么的批评他们的，批评这些学生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港府必须要去检讨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市民遭受到交通的不便，可是他们还是去支持中文大学的学生，还去运输物资。我看那个运输物资是源源不绝的，这个车辆不断在送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香港民众是站在还是比较支持学生这一边的话啊，那我觉得可能香港政府要处理这个问题，它的困难度就会提高。那现在不断的在进行校园的攻击的话呢，可能也会引发更多，因为它变成学校变成是一个堡垒一样，学生就是把这个学校当作要四行仓库在那边捍卫的时候，那我觉得其实可能要进行攻击的话呢，警察要进行攻击的话，它的困难度会不断的强，会不断的增强。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感谢博弈。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许多网友的评论啊。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军队是不会进入香港来平报的，最多是派一些防暴警察进去。驻港部队的防区是香港，也是香港居民的特殊的组成部分。那么以个人的身份从事公共事业性的行为，不违反基本法。威武之师首先是仁义之师，而非野蛮之师。驻港的部队会给港人做出表率。紧张什么？好，另外一位说解放军有权在香港的任何地方出现，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不是军事行动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如果有军事行动，就要有特首的批准了。那么，另外一位则是说呢，这些暴力示威者的这些话术都是一套的，警察要听我们的话， 不听就是黑警，我们做出任何暴力破坏都是基于理性，为了香港市民的自由而做。那么港府若是屈服，那么这些人就会把港府的整个的颠覆来宣布独立都是有可能的。好，下一位是说，现在最不着边际的想法就是，如果台湾选择和香港共存亡，也许会改变整个局势，但是也许会触发世界大战，最后恐怕连英美俄日和越南印度都会卷入。好，接下来另一位是说，现在已经不忍来看香港的状况了，太让人心痛了，满屏都是大陆废青的疯狂的叫骂，香港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忍的顽强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震撼了全世界。但如果国际社会不坚定地站出来保护香港人民和他们自身在港的权利，那么血肉之躯毕竟无法抵挡残酷的镇压，香港最终只能成为西藏和新疆。好，另外一位说，勇武派的勇武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你中共和临阵港府同样五大诉求，还会有激进的勇武派吗？铁板谁造成的，明眼人都清楚。好，接下来的一位是说，中共的武警一南一北分雪豹和猎鹰两支，分别部署在广州和北京，中共的海军陆战队有三个特战旅，分别是蛟龙一旅二旅。啊，他了解，他很清楚中共空军的第十五空降军的雷神突击队，还有二炮的利刃突击队。另外呢，原本香港有一个特战营，澳门有一个特战连，如今习近平把新复西部战区的76旅调入香港，76旅参加镇压新疆人的主力精锐天狼特战队公开违反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亮相香港，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啊，他了解得非常仔细。好，接下来我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香港的局势何时能够停息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将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话题是台湾总统与立委大选现在已经开始登记了，那么台湾的大选又添变数，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